拜登历史性访问，乌总统警告中共。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再发生 6.4 级强震，杭州两学校现阳性学生冲热搜，引恐慌潮。中国就业太难，招1000离10万。英媒指越多中国人出游，资本外逃越严重。昂田称将开 G7 峰会，援乌55亿美元助重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一，拜登特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亦定在周一抵达莫斯科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若果北京支持俄罗斯，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专家分析，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正在围绕俄乌战争升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拜登特访乌克兰，并会见了泽连斯基。拜登承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及其主权和领土独立。泽连斯基对拜登说，他的访问是支持所有乌克兰人的极其重要的标志。白宫表示，在拜登出访前几个小时通知了俄罗斯，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冲突。拜登这次旅行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但是上周五做出了前往基辅的决定。白宫已经证实，拜登从波兰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基辅，因为在战区坐飞机旅行并不安全，他在基辅等了大约5小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这个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在现代史无前例，让美国总统访问战争国家的首都，美国军方没有控制那里的关键基础设施。另外，周一上午，英王查理三世国王亲自探访了正在英国接受训练的乌克兰士兵。关注乌克兰的推主 Nikita 发推文说，俄国报道普京当日出行突然返回，带着卫队前往克里姆林宫，街道被封锁。有网友评论说，普京今晚睡不着了。周一，王毅亦抵达莫斯科作正式访问。王毅这次之行可能会为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出访俄罗斯铺平道路。路透社说，莫斯科收到了明显的外交支持信号。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此举彰显了中俄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在与西方之间敌意渐浓、乌克兰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变动之际，中俄关系已加深。泽连斯基警告，若果北京支持俄罗斯，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对德国世界报说，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支持俄罗斯联邦。事实上，我希望他站在我们这一边。然而，此时此刻，我不认为有此可能性。他还说，因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将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而我确实认为中国意识到这一点。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对本台分析说，拜登首次访问基辅与王毅访问莫斯科，凸显了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正在围绕俄侵乌战争升级。时政评论人郭宝胜在推特发文说，拜登在空袭警报中特访基辅，震惊全球。拜登此举敲山震虎，一举两得，一是明确宣布普京的死刑，二是明确警告习近平休想轻举妄动，否则自寻死路。当然，先对付普京是优先，所以对中国呼吁不太强硬，等解决了普京就要对中共下手了。资深媒体人庞中说，拜登这次访问基辅，明确展示他本人以及美国对乌克兰军民抗击侵略的坚定支持，有力提升了乌克兰从总统到军民的士气。美国的新援助及在他的带领下，更多的西方盟友将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将鼓励乌克兰军民在装备和人数占尽优势的俄军面前越战越勇。普京计划周二发表重要讲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预计普京将在讲话中特别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同样在周二，拜登将会在波兰访问，目的是强调跨大西洋合作在对抗俄罗斯方面的优势。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2月20号土耳其同叙利亚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 6.4 级，深度为2公里，目前仲未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两名目击者对路透社说，土耳其哈塔伊省首府安塔基亚中部发生强烈地震，建筑物遭到进一步破坏。该地区两周前曾发生 7.8 级大地震和 7.5 级强烈余震，造成该国超过 4.1 万人死亡。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卢通讯社说，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埃及都有震感。2月6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以及几小时后的强烈余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近 4.7 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无家可归，同时经济损失预计达数十亿美元。此后土耳其当局记录了6000多次余震。2月20号有关杭州两所中学出现新冠阳性学生的话题快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家长恐慌潮。19号晚上，杭州多个家长群中流传着一张西湖区某公办小学的家长通知书，通知说根据上级文件决定，2月20号至23号停课4日，没有身体不适症状并且抗原或核酸检测呈阴性的学生在2月24号回校上课。另一条消息亦在各个家长群扩散，杭州拱墅区一所公办初中有多个班级出现新冠感染，感染的大多是此前没有阳过的学生。两条消息在家长之间不断发酵，让部分家长好焦虑。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没有阳过，这些消息是真的吗？是不是新一波新冠感染高峰要来了？陆媒随后证实这两条消息都属实。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千万不要卷土重来，阳过的不要再感染。唉，为什么又有呢？心好累啊。亦有网友质疑中国疫情从始至终就没有平静过，并直言不得不承认是有可能在为某些情况做预热了。我或者永远亦无法理解重症与死亡这样的关键疫情数据为什么不能够持续滚动更新播报呢？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这个不是现在要预热，开始这里那里零星出一些情况，疫情的波峰波谷显而易见，一目了然，背景感染规模大了，投射到学校的概率自然增大，父母们亦能早有心理准备。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曾刚教授2月19号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指出，新冠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进入低水平流行阶段，还需要加强监察。中共官方疫情数据一直受到外界质疑，被普遍认为缩水严重。网传视频显示，目前大陆多地医院仍人满为患。中共的清零防疫政策重创经济和民生，民众就业难，大学毕业生更是感受到就业市场寒气逼人。据大陆财新网报道，去年秋季校园招生几乎腰斩，不少企业甚至放弃校园招聘活动。一位香港中文大学阳性毕业生苗蕊求职艰辛，他说自己投了近百份履历全部石沉大海，四五个月过去了，手上的录取通知是零。山东一名国企人力资源部门说，2021年校园招聘2000人，报名10000人，2022就业机会斩半，报名人数竟高达10万，履历就好像泄洪一样涌入。面对海量求职者，有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会采取线上笔试、 AI 面试等方法先淘汰一批人。报道指出，现阶段中国青年就业难度前所未见，过去一年16至24岁城镇年轻失业率一度接近 20%， 创下纪录。202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预计有1158万人，年增82万，创历史新高。扣除报考公务员或考研，至少有700至800万人踏入职场，再加上非应届毕业生更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与此同时，曾经吸纳年轻人的就业大户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业 因为中共当局的强力监管已经失去往日光芒。报道称，过去光是教育培训业每年就吸纳70至80万毕业生，现在顶尖的大型线上教育培训只招聘几十人或百人，连过去的零头都不到。属于高薪行业的半导体行业亦明显降温，晶片业全部缩减校园招聘，仅需要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中国最大的招聘公司智联招聘2月16号公布的一项针对约5万名在职人员的调查显示，47.3% 的受访者担心今年可能会失业，去年这个数字是 39.8%。 另外约 60% 的人认为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是影响他们信心的主要因素，亦高于去年的 48.4%。 在中共的清零防疫松绑后，中国的旅游业旺盛，但是经济学人指出，数以十亿计美元正以度假名义外流，中国出境观光越旺，资本外逃就越严重。据大陆携程旅行网的数据，一个月内旅游询问变成之前的四倍，学生亦在寻找海外就学机会。根据法国外贸银行，如果按照疫情前的规模，今年中国旅游支出将增加1600亿美元。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分析，在被疫情关了三年后，中国出现这种旅游热潮可以理解，但还有一个动机没说出口，就是将钱偷偷带出中国。经济学人指出，中国资本管制限制公民可以购买的外币，跨境人员移动则可以掩护金钱移动行为。举例来说，中共当局2017年就曾举报天津某人如何取得39张银行卡，并以海外就学名义领取超过240万人民币。2017年，当时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服务的王安娜发表一份报告，他检视20个热门目的地的多种来源，包括其国际收支账、旅客数量、中国旅客一般会花多少钱的调查，借此比较中国国际收支账上的出境支出，以及目的国报告的入境支出。原则上，这两个数据应该要彼此吻合。然而，自2014年起，两者开始出现差距。2015年已经来到10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 GDP 的1%。王安娜发现，中国报告的旅行支出与经济模型预测值亦有很大落差。之后，当局加强控股中国资产，更加仔细审查交易。然而，可疑落差依然存在，中国本身的旅游支出数据还是超过目的国与全球资料来源的数据。法国外贸银行14号公布的报告则估计，2020年虽然旅游人数骤降，两者之间还是有大约680亿美元的差距，相当于中国 GDP 的 0.5%。 经济学人指出，随着中国重开国门，规避资本管制的机会将随之增加，因此很多中国人想透过旅游来扩大自己的资产组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宣布，将在24号以视讯方式召开 G7 领袖峰会，并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他还宣布将援助乌克兰5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重建。由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东京全球对话20号在东京开幕，本届主题为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走向。岸田在致辞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是欧洲的问题，而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规则和原则的挑战，向全球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结束。他指出，日本面临着严峻的安全环境，目睹试图透过力量片面改变现状的现实状况。去年他提出，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并透过最严厉的对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援来应对侵略行为。岸田文雄说，为了 G7 领导人能够保持团结应对对于乌克兰的入侵，我决定在这周24号主持一场 G7 领导人视讯会议，并邀请泽连斯基总统。他还表示， 仍需要帮助那些生计被战争摧毁的人民，并重建被摧毁的基础建设。我们决定提供额外的55亿美元金融援助。日本今年身为七大工业国主席国，亦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岸田表示，日本将继续支援乌克兰，为坚持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扮演主导的角色。他强调将在5月召开的 G7 港岛峰会再次向全球传达七大工业国的坚定决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